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彼得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次是我们彼得前书的第五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说过，彼得前书第二章到第五章的主题就是受苦使信徒产生生命的见证。也就是说，这四章圣经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教导我们要为主受苦。
上一次我们查考了彼得前书第三章，说到受苦产生善行和受苦跟救恩的关系。彼得的出发点就是要信徒为了主的缘故忘记自己的权益去牺牲，好像我们周围没有信主的人见证神的救恩。
因为基督也曾经为了拯救世界上的人而死，我们就是因为耶稣的舍己才能够得救的。所以我们应该像挪亚一样忠心顺服，是我们在神审判临到的时候向他存着无愧的良心。
这次我们要从彼得前书第四章来继续的查考受苦使信徒产生生命的见证这个题目。我们可以用对己、对教会里的肢体和对世界来把第四章分成三个段落。第一段第一到第六节，对己说到受苦使信徒得胜的武器。第二段第七到十一节，对教会里的肢体说到受苦叫神得荣耀。第三段十二到十九节，对世界说到受苦坚固信徒救恩的盼望。
让我们来思想第一段，我先念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要理解什么是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我们就要先理解基督在肉身受苦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受过很多的苦，他这样的受苦是他倒空自己从天降卑为人必须有的过程，是为了理解你我这些人所遭遇的一切。就好像希伯来书说的，我们的大祭司也就是耶稣，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犯罪。
而彼得在第二章二十四节、第三章十八节跟这里的第四章第一节三次说到耶稣在肉身受苦，这个苦就是指耶稣接受父神给他的苦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他受苦而死，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为了你、为了我所犯的罪。耶稣用生命付出了很大的赎价，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是的，耶稣完全没有罪，却为了把我们从已经注定的灭亡命运里头救回来，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做赎价。他那一次的为罪受苦，就断绝了罪对包括你我在里面所有被赎之人的影响。从此以后我们就向罪死了，我们不必再面对罪所带来可怕的刑罚。
是的，耶稣的受苦就断绝了罪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也要用同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作为兵器在希腊原文就是武装自己。
我们这么做怎么能够跟罪断绝呢？按照希腊文，断绝这个字是一个被动式的语法。我举个例子来说，在欧洲有些国家就是用断绝这个希腊字的原型 PAO 作为交通标志，意思就是停。这个字是主动式，也就是说当驾驶的人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他必须做停的动作，把车子停下来。可是假如这个字是一个被动式的，意思就是说驾驶人不必做任何的动作，当他把车子开到停这个标志的时候，他的车上可能有一种特别的装置，会自动的让车子停下来，他什么也不必做。
原来与罪断绝不是透过我们的动作使我们跟罪一刀两断，而是耶稣已经把我们跟罪一刀两断，我们跟罪一点关系也没有了，我们已经被神称义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行善，为义受苦，这样就把我们带到耶稣为我们所设立的那个已经与罪断绝的情况里去。
所以受苦和我们的罪得赎、过圣洁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受苦是叫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紧紧的依靠他，保守自己在基督耶稣已经给我们的救恩里。
是的，中古世纪的苦修主义跟现在的某些人或者某些宗教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跟罪断绝，这些做法都是缘木求鱼、望井止渴，是绝对没有用的。
是的，总之与罪断绝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是已经赐给我们的，我们只要用受苦的心智来武装自己，就能够叫我们脱离这个充满情欲属肉体已经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了。
当时的基督徒正面临着四面受敌的苦难跟逼迫，所有愿意为主受苦的人都要准备像主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第二节彼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
意思就是说，彼得劝勉我们不管剩下多少的光阴，都要单单的顺从神的旨意。
接着第三节到第五节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对神来说那个时候的生活都是很荒唐的。彼得说够了，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不应该再过那种生活了。
对，彼得指出那些罪恶，其中一样就是行邪淫，意思就是浸淫在各种跟性有关的罪里。这种罪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更是严重到不信主的人根本完全不在意的程度，可是我们神的儿女却绝对不可以不在意。
还有恶欲，就是邪恶的念头，这种恶欲会侵蚀一个人的人格，叫人做出伤天害理的行为。至于醉酒、荒宴和群饮，就是一种为了满足情欲毫无节制跟大家一起的吃喝宴乐，这种活动常常带出其他的罪恶。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曾经说，行这样事的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这就跟可恶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泡在这种生活里，按照圣经的话，我们就要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得救了。彼得说够了，赶快停止吧。
弟兄姐妹，我们是要讨神的欢喜呢，还是要讨人的欢喜？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九节，耶稣曾经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蛮受世界欢迎的，那我们就要想一想，是不是因为我们还陷在不信主的人所过的生活里。
对，如果我们坚持不过世界上的人所过那种放荡邪淫的生活，就一定会受到压力跟嘲笑。相反的，如果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一样过他们所过的那种生活，圣灵也一定会催逼我们，叫我们不能够很自在地待在那种场合里。
如果我们不听圣灵的声音，只在意不信主的人对我们的感觉，希望被他们接纳，叫他们欢喜，那么将来他们要怎么样在审判活人死人的神面前交账，我们也同样逃不过神的审判。
为什么逃不过神的审判呢？答案就在第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这个为此的意思就是为了神将来要审判，所以有福音传给所有的人。
常常有人读到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就会问，难道死人也有机会听到福音吗？所谓死人，是指彼得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死去的人，他们生前曾经听过福音，不过当时已经不在世界上了。
也就是说，死人不会再有机会听到福音了，因为福音是向还活着的人传讲的。
不过呢，这里说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意思是说这个审判是在人的肉体上发生的，人肉体的死亡也是一种审判，因为当我们肉身死亡的那一刻，就再也没有机会改变生前对福音所做的决定了。
所以那些在生前信主的人，当他们肉体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们的灵性却要靠神活着。这个灵性两个字前面没有定冠词，所以它是指广泛的灵界的范围。也就是说，基督徒死了以后，他们要去到一个人的肉眼看不见的灵界，在那里因为神的恩典而享受安息。
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叫我们提醒自己说，够了，时候不多了，我们都要向神交账，所以赶紧趁着有生之年，为着脱离罪恶，为着为主做见证而甘心受苦。
对，
接下来我们要查考第七到第十一节，前面一段是说到对己，这一段就是说到对肢体，要点就是说要透过对主内弟兄姐妹的行为来荣耀神。
第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事实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就发动了，所以在彼得的时代是如此，在我们的时代更是如此，整个世界就是朝着这个方向飞奔的。
那个时候，神要把这个世界带到他审判的台前，而基督徒也要接受审判。只不过这个审判不是有关得救不得救的审判，而是有关奖赏的审判。基督徒要为着自己怎么在世上过这一生向主交账。
所以神的儿女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的原文只有一个字，这个字除了谨慎自守这个比较抽象的意思以外，更具体的说，就是要用严肃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
不错，我们往往太注重自己生活的领域，教会的教导很少认真地说到主的再来和世界末了的事。彼得再次地提醒我们，叫我们用严肃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
解经家丁道尔说，这种态度就是保持健全的心，用成熟的态度去衡量一切。怎么说，金华牧师啊，认真的读圣经，吸取神所启示有关末世的知识就非常的重要。
嗯，是的，
我们要不断的用神的话来提醒自己，万物的结局近了。
我们也可以说，要用严肃的态度去观察宇宙间所发生的事情，像天灾、地球的温度升高、地震、海啸频率越来越高等等，还有人祸，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为家人信主的缘故逼死自己的骨肉等等，这些事情都会叫我们警觉到时候不多了。
对，彼得说要警醒祷告，警醒这也是彼得常常用的字眼，既然说警醒，就一定要有所畏，也就是说我们要为万物的结局近了，要用期待主快要再来的心情来祷告。金华牧师啊，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提高警觉，好好的看重祷告， 也努力地参与教会的祷告聚会，叫我们不再是单单地为身边的琐事祷告，更是为着万物的结局近了而警醒祷告。
彼得在说到肢体生活的时候提到要祷告，他也在前面一章说到夫妻生活的时候同样的要让祷告没有拦阻。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到教会生活的时候，一开始在第一节就说要祷告，可见呢，祷告和肢体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是的，除了祷告以外，说到肢体生活的时候，彼得也两次说到要彼此相爱。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他说凡顺从真理的基督徒要从心里彼此相爱。这一章的第八节他又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切实的原文就是火热、热切的意思，要从心里爱到火热。这种相爱不是拉拉手，彼此拥抱拥抱，这种爱是叫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还是能够去接纳他、谅解他。
是啊，假使我们在一个主内的团体里，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批评别人，甚至把小事化成大事，我们就会晓得那个地方没有肢体之间真实的爱心，他们不能够互相原谅，不能够彼此接纳。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怎么能遮掩别人的罪呢？那是他自己不好，我们不是批评，只是讲事实。这话说得好像有理，其实啊，当我们说讲事实的时候，常常是在做检察官，非要揪出别人的罪不可。可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没有权利定罪，只有神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定罪。
更何况每一个在主里的肢体都是蒙恩的罪人，都经验过主耶稣的接纳跟赦免的爱，我们应该最能够明白什么是彼此相爱。所以当我们用爱去遮掩罪的时候，并不是去包庇别人的罪，而是在有人软弱做得不好甚至犯错的时候，用神的爱主动地去原谅他，让他有足够的空间跟时间让圣灵去改正他，帮助他成长。
在神的眼里，我们哪一个人是完全的呢？连神都已经用没有条件的爱来接纳了那个人，那么我们同样的也是被神接纳的罪人，又有什么权利叫我们不从心里去热切的爱人呢？
下面第九节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这是从彼此相爱的大前提之下延伸出来的教导。互相款待就是彼此招待，这可以说是基督徒肢体之间另外一个特征。有的时候是在家里接待远客讲员，或者是招待弟兄姐妹在家里聚会，也可能是在教会里预备茶点、饭食、备菜等等。这些事情做多了、做久了，有的时候就不免叫人觉得厌烦，开始发怨言了。
是啊，有的时候啊，被接待的人挑三拣四，真不好伺候。也有的时候呢，是服侍的人啊，彼此比较，心里不舒服，这些都是难免的事情。马大伺候的时候，向耶稣抱怨自己的妹妹不够殷勤，就是一个例子。可是彼得说，要款待，却不要发怨言。金华牧师啊，这个提醒实在是非常重要。
彼此相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叫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别人。接着第十节到十一节，神也要我们认真地管好自己的事，就是管好神托付给我们的恩赐。
我来念第十节跟十一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这里说的恩赐是指属灵的恩赐，就是神给每一个神儿女的恩赐。 这些恩赐各个不同，我们不能够把这些不同的恩赐放在同样的水平去比较。
是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说到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可是在这个身体上，神却给每个肢体不同的恩赐，让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能够发挥功用。所以我们相信，不管我们是谁，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至少有一个神所给的恩赐，我们就有责任做神恩赐的好管家，去运用我们的恩赐。
不错，作为恩赐的好管家，就是要懂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恩赐，怎么样在整个团体的搭配里面来选择恩赐，和怎么样有次序的顺从在一个领导之下来运用恩赐。如果我们只懂得发挥恩赐，却不懂得做好管家的责任，我们就会因为运用恩赐的不得当，让本来应该发挥基督身体功用的恩赐变成了神教会健康成长的拦阻。
对，我们常常看见有很多有恩赐的肢体，他们啊，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自己的恩赐尽情的发挥，却没有顾到教会整体的需要，也没有尊重属灵的领导，这就是没有尽到做好管家的责任，实在是辜负了神给他们这么美好、这么多样恩赐的心意。万物的结局尽了，不久的将来，神一定会审问他们对主身体的伤害。
不错，十一节特别提到讲道的人，这包括所有带领查经聚会或者是传讲神话语的人，这样的人要按照神的圣言讲。如果讲道的人不是讲圣经，没有传达神的圣言，把圣经的话正确的向人讲解明白，那么不管他怎么样引经据典，不管他的口才多么的好，他讲的还不是神的道，他们就没有资格站在神圣的讲台，或者在聚会里教导神的话了。
的确是的，彼得这个短短的一句话却是多么的语重心长，所有讲道教导神话语的人，一定要透过正确的教导神的话，来对肢体的生活做出贡献。
是的，彼得也提到服侍的人，这是指所有参与大大小小各样服侍的人，哪怕是做招待、擦桌子、磨板凳、搞卫生、排座位、煮饭等等，都属于服侍。服侍的人不应该认为自己所做的微不足道，就不尽心尽力，或者是马马虎虎。
嗯，金华牧师，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肢体生活的一点一滴都是为了叫神得荣耀，他是教会的头，我们肢体之间的互动、学习跟教导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尊崇拥有一切全能荣耀的主。
查过了对己、对肢体这两段的教导，现在我们要思想彼得前书第四章的最后一段，就是12到19节，说到对世界，信徒为信仰受苦，可以坚定我们对救恩的盼望。
我们先来念12节跟13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这段圣经再一次的暗示我们，当时读这封信的人至少有一部分正在受逼迫。我们今天读这封信的时候，虽然不一定有像他们一样的苦难，可是我们一定也有苦难，因为苦难是炼净基督徒必经之路。
火炼的意思就是在烈火的炼炉里分解，矿石被丢在炼炉里，就能够提炼出有价值的金属来。基督徒经过火炼的试验以后，没有价值的杂质也被烧掉，就能够显出比精炼的金子更宝贵的信心。
不过，当我们去安慰遭受苦难肢体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会遭到这样的事呢？ 可见很少人预备好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苦难，认为那都是别人的事，跟自己无关。我们习惯看别人受苦，却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苦难。所以当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奇怪。
但是静华牧师啊，如果我们知道苦难是神炼净基督徒的途径，那么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就不会以为稀奇了。
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要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思想基督，就会叫我们感受到他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当我们想到基督是怎么样忍受苦难的，我们在苦难里就得到安慰。当我们想到基督受苦是有意义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主受苦也同样是有意义的。当我们想到基督受苦以后怎么样得到荣耀，就知道我们为主受苦也一定要在他显现的时候同他一同的欢喜，看见神的荣耀。
是的，跟着14节到16节是说到，不要以为主受苦为耻，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只要不是因为犯罪受苦，当神的儿女为主受苦的时候，神的灵就常常和他们同在。因为这节经文说，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这明明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为信仰的缘故受苦。
没有人会在犯罪受责罚的时候觉得很得意很光彩的，倒是神的儿女，当我们为主的名受苦的时候，却可以把荣耀归给神。
而且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拒绝我们、羞辱我们，我们也不会觉得很羞耻，因为是神的灵，也就是神自己，在我们为他受苦的时候跟我们在一起。
但是那些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的，却是神所禁止的。我们要注意，圣灵把偷窃、作恶、好管闲事的罪跟杀人的罪排在一起，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事就跟杀人一样，都是伤害别人的罪，是神不允许的。
不但是彼得，连保罗和雅各都有同样的教导，因为他们的教导都是出于同一位圣灵。可见呢，神禁止基督徒去犯这些不属于基督徒生命的罪。
末了17节到19节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审判要从神的家，也就是从神的教会开始。这个句子的时态是完成进行式，也就是说神对教会的审判已经开始了。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连在一起的话，就知道神是为了这个审判，所以要炼尽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审判。
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这是怎么回事啊？罪人看起来好像蛮享福的，而爱主的人却偏偏受苦。其实原因就在这里，神要先厉害地炼尽我们，因为神的教会要先受审判。
神的儿女所受的这个审判是一个赏罚和管教的审判，不是定罪的审判。神的儿女靠着基督进入神的家，既然从自己的身上经历到了，也从神的教会里看到了神厉害的火炼，面对审判的时候还会庆幸自己好险啊，还好有耶稣的恩典才能够得救。那么那些拒绝神不相信他福音的人，他们将来的结局又会是怎么样呢？
所以神的儿女受苦不要以为稀奇，这是神的旨意。就像约伯在受尽了莫名其妙的苦难以后，他还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创造万物的主，他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为主受苦，要接受他的炼净，照着我们所领受的教导，以受苦的心智来做得胜的武器，面对自己，以叫神得荣耀的行为来对待弟兄姐妹，以为主受苦为荣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坚定地相信我们所遭遇的和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枉然的。
是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也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这次查考圣经就停在这儿，等下一次我们再来一起查考彼得前书的最后一章。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